中华五千年。梁家永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保卫武汉。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年），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，半年内迅速攻占中国华北同东南沿海国嘅主要城市：北平、天津、太原、济南、上海、杭州、南京、福州、厦门、广州都被日军占领了。在日军进攻上海的期间，国民政府大部分部门纷纷迁移去到长江中游、湖北省的武汉，一部分工商金融机构、学校、报馆、出版社亦都陆续向武汉转移。于是武汉成为了抗日初期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中心。1937年12月初，日军进攻南京，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，但是武汉仍然是当时国民政府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核心。12月13日，南京失陷之后，保卫武汉更加是国民政府的最重要战略部署。
日寇对我国步步进逼，半年以来，北平、天津、上海、南京相继沦陷，我国抗日如雾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了。
是，蒋委员长讲得啱，抗日如雾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，
我哋嘅抗日战略已经进入第二阶段。
蒋委员长，第二阶段的抗日战略有什么重点呢？
汪院长，第二阶段的战略是国军集中力量，确保武汉作为核心，作持久抗战，争取最后胜利，同时以各战区为外围，在湘东、鄂西、皖西、豫西各处山地构筑坚强的阵地，配置兵力，阻止敌军逼近武汉。
蒋委员长，日寇实力强大，而且拥有先进的机械化武器，我军要阻挡日寇进攻，作持久抗战，我汪兆铭认为太艰巨了。
汪院长，那你认为应该点呢？
我认为我国应该保存实力，尽量谋求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问题，停止战争，避免无谓的损耗。
汪院长，你认为日本愿意停战吗？
我们不应该放弃和平的希望，
只有坚持抗战，然后才有和平的希望。
没错，蒋委员长说得对。
我哋坚持抗战嘅时间越长，对我国就越有利，对敌人就越不利。中国国土广阔，日寇就算有先进嘅机械化武器，亦都冇可能喺短时期全部攻占嘅。就算可以攻占若干大城市，但系冇可能占领乡村。日寇攻占嘅地方越多，战线越长，力量的消耗就越大，我军反击的能力就越强，所以我们做好持久抗战的部署，以空间换取时间，令日寇泥足深陷，在适当的时机作出反击。
这样我们的损耗太大了，况且未知道几时才可以作出反击。
我哋对持久抗战必须有信心。我哋当前嘅战略就系尽力保卫武汉。我军虽然未能够歼灭敌寇，亦未必能够确保再有土地失陷，但系我军尽力消耗敌人嘅力量，拖延敌人嘅进攻，赢得我国长期抗战嘅时间。
恩来，武汉嘅形势越嚟越混乱啦。
系啊，黄明同志，自从上海、南京沦陷之后，有几十万人由长江下游嚟到武汉避难。你睇下，码头嗰边早晚都逼到水泄不通。
嗯，系，特别系有不少文化工作者同埋学生嚟到武汉，咁样对于我哋嘅工作更加有利嘅。
冇错，喺上海、南京一带活动嘅中共党员。最近陆陆续续嚟咗武汉，我已经派人尽量联系，务求将党组织集中起嚟。
嗯，咁就好啦。我哋喺武汉推动抗日发展党务，点都优胜过喺陕北山区嘅。
系，
嗯，今日、听日都有学生团体邀请我去演讲。恩来，
嗯，
中共喺武汉嘅发展一定可以大有作为嘅。
冇错。
欢迎各位年青朋友参加呢一个座谈会嘅，
系啦，黄明先生啊，咁你认为中国嘅抗日战争有冇胜利嘅把握咧？
系啦系啦，有冇啊？有冇啊？
各位，抗日战争系需要全国军民共同努力，然后先至有胜利嘅希望嘅。
黄明先生，你认为国民政府有冇能力领导中国人战胜日寇，取得胜利咧？
系啦系啦，
嗯，中国共产党同全国军民。都在国民政府的旗帜之下一致拥护国民政府全力抗日，我深信中国最终可以取得胜利，不过仍然要视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层是否能够包容各党派，集合全国力量，发挥中国人的爱国精神。
那黄明先生，你认为西方各国会不会对日本作出干预，帮助我们中国呢？
问得好，一直以来国民政府都希望英美等西方国家能够出面调停，以外交手段干预日本继续侵略中国。但是这样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。英美等西方国家所重视的是他们本国的利益，他们未必愿意出面调停。所以国民政府派宋子文去美国游说美国支持中国抗日，但是不得要领。看来我们中国必须自己努力坚持抗战。
黄明先生，咁你认为苏联方面又会唔会帮中国抗日呢？
系咯，苏联会唔会帮助中国噶？
各位，你哋都希望中国抗日战争能够得到国际上嘅支援。我刚才已经讲过，英美等西方国家干涉日本对华侵略并不乐观。至于苏联，近年亦都受到德国法西斯帝嘅威胁，对于支援中国已经分身不下。我由莫斯科回国之前。曾经同斯大林同志见面，斯大林同志对我讲，佢话中国人目前嘅处境好似喺一片汪洋中间，需要凭自己嘅努力游到安全嘅地方，所以我哋应该为国家民族嘅生存而努力奋斗嘅。
王明同志，国民政府发表了任命状，现聘王明、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秦邦宪、董必武、吴玉章、邓颖超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。
国民参政会参政员，恩来你和我都中选，老蒋总算有些诚意啊。
是，参政员虽然是一个虚衔，但是亦都可以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。
不知毛泽东会不会接受呢？
我已经发电报去延安，看来他会欣然接受。
好，我应该在国共重新合作的基础之下发表一篇文章。我要强调，中共不单止现在努力维护领导抗日的统一政府，即使将来抗战更困难更复杂的局面之下，我们亦都竭力支持统一的政府。我们希望拥有民族独立、民权自由、民生幸福的新中国，亦都即是孙中山先生所期望、所奋斗一生而未能够实现的三民主义新中国。
王明同志，我收到一个坏消息。
啊，坏消息？情况点啊？
日军向河南省推进，睇嚟准备向武汉发动进攻。
哦，日军准备向武汉发动进攻？
系，5月19日，日军已经攻陷徐州，并且沿陇海铁路向河南省嘅开封、郑州推进。老蒋调派大批军队防守开封一带，大战一触即发啊！
唉，假如日军喺河南占得优势，咁武汉就十分危急噶啦。恩来，我哋要作好部署，留心战况嘅发展。
系。
岂有此理！宋哲元的部队竟然不堪一击，黄河北岸全线失守，哼，可恶！
校长，宋哲元的第29军自从退出平津之后，屡战屡败，士气十分低落，他们根本没有坚守阵地的决心。
唉，切秀，你说得对，宋哲元的第29军不可以再用。黄河北岸已经失陷，唯有立刻加派军队沿黄河南岸布防，派刘恃、孙连仲、商震、薛岳、程潜、宋希濂立刻开赴黄河南岸，阻止日寇进犯河南。
报告委员长，日寇土肥原师团向商丘发动猛烈攻势，守军不敌，被迫退出商丘。
商丘失守，岂有此理！商丘是河南东部重镇，商丘失守，开封、郑州的形势告急，岂有此理！
防守河南的军队号令不一，而且第102师师长王杰临阵退缩，擅自撤出商丘，令商丘失陷。
唉，真系岂有此理！不怕牺牲是军人的天职。迟修，替我准备飞机，我要亲自去郑州督战。
是，校长。 校长，日寇来势十分凶猛，开封以东有大批敌军集结。
我哋必须全力保卫开封，立刻加派军队防守开封东面各处据点，特别是南丰、考城、民权、内王各县，发达松懈。
是，校长。报告校长，兰峰县已经失守。
吓、啊，兰峰县失守，150,000军队挡唔住日寇，冇用，真系冇用。唉，开封县啦，
防守开封以东嘅军队根本冇服从指示，各自为政，所以抵挡唔住敌寇嘅进攻。
唉，前修，同我发布一道手令，各军师旅团长等。此次作战，奋勇争先者极居少数，大部缺乏勇气，鲜至振作，遂至战局危难，延误军机。
是，校长。不过我军应该巩固开封郑州，确保河南的安全。
是，坚守开封郑州事关重大，下令胡宗南、李汉云、余济时、宋希濂、桂永清各部全力防守开封郑州。
日寇的飞机连日不断轰炸开封郑州，看来我们很难阻挡日寇的进攻。
未到最后一刻，绝不轻言放弃。撤收，我们应该尽最后一分力的。
是，校长。
1938年6月7日凌晨，正当日军进攻开封郑州的时候，郑州城北的花园口黄河决堤，河水向东南方奔腾而下，淹没了河南省东部、安徽省北部、江苏省北部40个县，数以百计的农村、市镇。受灾最严重的河南省有140多万户受到洪水破坏，灾民人数达到480万，死亡人数无法确切计算，估计有10万人以上。这次郑州花园口黄河决堤事件的原因有几种讲法。有人认为是国军为了阻止日军进攻开封郑州，炸开黄河大堤，企图利用洪水淹没日军而酿成巨大灾难。亦都有人认为是日本飞机炸毁大堤，引发河水决堤泛滥。 据近年披露的国民政府军方档案，国军炸开大堤，企图利用洪水阻挡日军进攻开封郑州的讲法是有根据的。这件事反映出当时中国军队没有足够的武器装备和日军对抗，而军队的组织和训练也都十分散漫粗疏，面对强大的敌人只能够求助于大自然的破坏力。花园口黄河决堤的确拖延了日军对河南省的进攻，而日军的机械化装备由于受洪水干扰减低了威力，但是洪水为河南、安徽、江苏三省的数以百万计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。1938年6月中，另一支日本军队沿长江逆流而上，进攻安徽省的安庆，逐步逼近武汉。
报告校长，长江下游的日寇已经逐渐逼近武汉，九江附近已经有敌军的踪迹了。
唉，迟收，日寇对我步步进逼，河南方面的敌人虽然受洪水阻挡，拖延了攻势，但是长江下游的日寇分别由安庆、九江和合肥、六安分两路围攻武汉，务必攻占武汉，削弱我国的抵抗能力。
如果武汉有失，那我们长江三峡以东再没有大城市作为抗战的重心，我们必须要坚守武汉。
没错，应该坚守武汉，增强民众的抗战决心。不过在战略上，就算武汉失陷，政府仍然可以退守重庆，以四川、云南、贵州为大后方，作长期抗战的基础。而且东部的农村大部分仍然由政府控制，足以干扰日寇的占领区，所以我们应该作最坏的打算，必要时放弃武汉。
武汉就快失守了。
是，一来日寇已经逼近，武汉市面十分混乱，人人都打算搭船去四川避难。
是，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高层官员都陆续去重庆，我们都要尽快离开武汉。
嗯，没错，尽快去重庆避难。不过武汉的党组织，
我可以安排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去重庆，其他党员要同民众一齐想办法迁移入去四川。
1938年10月24日，国民政府开始撤出武汉，退入四川重庆。冇几耐，日军占据武汉，武汉周围嘅农村地区仍然由国军控制，划入由陈诚担任司令官的第九战区。5000年之保卫武汉，由林有荣、蔡浩良、李鸿刚、郑启明、冯伟棠、范浩辉、陈燕平、温泉、曾永强、莫家驹、谭翠莲联合播演，现在已播放完毕。